云里本师释迦牟尼佛住智慧勇士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德受持，远非度化天边无际的一个殊胜的菩提心。我们今天的话就是学习这个供养支。那学习这个供养支啊，它分为呢有上供养和它分为这个有上供养和无上供养啊。没什么事啊，这边的话管理员在提醒我一些细的环节。我们还是正常讲啊。那么现在的话，我们学习这个供养之当中啊，就分了这个有上供养和无上供养。那么其中这个有上供养，它的意思啊，比较好理解啊，就是说是属于供养我们啊人天福报当中能够供养得到的，这个就叫有上啊，这叫有上。那么无上的话，这后面呢有这个解释啊，等待会到后面的那个颂词上面也有明确的解释。它侧重点呢，主要是一些以三轮体空摄持的啊，就是信解心摄持的这样的，比如说观想这个普贤云供啊，或者是安住在三轮体空的境界当中去，这个实际上属于是法供养的一种啊，就属于是呢无上供养，侧重的是从法供养的角度来讲的一个比一个殊胜。那我们呢作为修行人，其实总体的角度来说，大家都知道有一种说法，就说是在家居士呢主要陪福。其实这个讲法呢，要看在什么角度来说。其实不管是出家在家呢，都是需要要广结广泛的去培集福德的啊，包括这个福德就包括一个就是属于福德资粮的，一个呢就属于智慧资粮。那在家居士呢，并不仅仅只是以一个陪福报，好像说我来世呢就受用圆满，不是这么一点点。尤其是这个供养支呢，是我们所有修行人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必不可少的，非常重要的，因为它的福报具足呢，它是有原因的。那么就是说供养的话，这供养包括这里主要是讲到这个上供嘛，那么平时还包括我们的这个下施啊，一个呢是供养上师三宝，一个呢是这个布施呢，这个所有的众生的为对境呢是做这个下施的这一些方面。那么它也可以从财务和法两个角度上去说都有上下这两种。那不管是哪一种呢，对修行来说都是特别重要，绝对不是说你像以前有些也探讨过这个问题就说这个佛教的修行人啊，真正想求解脱道的，他到底呢求不求福报。那这个福报如果像有一些人他把它定义在是说是这个把它定义为是一种受用我来世呢受用圆满的话，那么这个作为佛教的这个基建上面来讲，确实它不是特别去追求的。尤其是呢在你自己的修理也没有自在的时候，你还没有办法说保证自己生生世世具有这个福报一定是可以来利益众生的时候的话，那么他对这个福报的这种贪求的话就是随缘。有了嘛就有了，没有的话那就没有那么富了嘛就富得过，贫了嘛就贫得过，它是一个没有做这个刻意的去贪求。但是佛教里面讲到的这个福德的话，它的范围其实是非常广泛的它范围非常广泛，它不是只是仅仅局限在那么很小的一个圈子当中或者一个范围里面。换句话来讲你是不是具有善因缘能学佛能不能遇到一位具象的善知识你是不是这个在学佛过程当中呢经常这个就是善道友也能够具足善因缘能具足，自己很容易就对佛法升起信心智慧这些都能起现佛法当中的一些精华要义呢，很容易就能在自相续当中这个起现的，这些的全部都是属于福报所涉及的那个范围，它是非常广泛的，不是。所以我们在这里在讲到普贤行愿品当中的供养支，换句话来讲，它这里的这个供养支就是真正佛教意义上面的上供下施，真实的佛教意义上面什么叫做培积福德的话，那个范围是相当广泛的，绝对不是说我一谈到培福，因为有一些人他说是那个不求福。他是有原因的，他怕自己福报太大了，来世就不想修了，对吧？被世间的这些欲妙吸引的话，他反而不想修了，那怎么办呢？所以他说，我不求这个福报，但是这个福报的定义，要前面要划定好。 如果只是一个人天福报，只是受用上面的啊，我钱多呀，财多呀，啊，受之不如，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只是这个的话，那确确实实我们佛教徒是抱着一种随缘的心态的。但是的话，我们真实的佛教意义上的这个福报，它代表的是福德资粮。那福德资粮是成就佛陀色身的因，福慧双修啊，智慧资粮成就佛陀法身的因，那它的这意义就不相同了。你不求这个福报，你智慧起不了啊，你不求你的这个福报的话，你的本性就出现不了，就是你的这个佛性你体现不了，它始终是被遮障的，所以它这个范围就会很宽泛。反正很宽泛，大家在知见上面呢要有一个重新的了解。哎，平时呢都是世间人经常喊说这个舍一得万报啊，哎，你这个供出去的话，实际上呢你生生世世受用不缺啊，因为这个最好讲，也比较容易让世人接受，所以这个就讲的比较多。但实际意义上的话，佛教的福报绝不仅仅只是局限在这一点。哎，那么它供养的方式呢也有多种多样，所以今天就这个问题，我们稍稍的呢也啊，你们才初学嘛，我们稍稍的涉及一点，大家有一定的了解，那以后在培福的时候，他就有这个道理明白之后，你的发愿或者你的发心就会非常的圆满。这样的话就那个才叫做就是说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啊。啊，你稍微的行持任何的一种啊，哪怕是细小的善法，它起到的这个作用和功德绝对是事半功倍的，那就不会呢这个白用功，或者呢这个费了很大的劲啊，耗了很大的财力，结果最后自己其实啊也没有赔得到很圆满的福报，这个是不合理的，那这是不合理的。所以今天这个问题啊，先要跟大家呢沟通一下，修行人的话是很讲究赔福的，你想修行正悟啊，也需要福报。在大圆满前行当中啊，就讲到这个，专门讲到一个顾曼札的这样的一个修法。那里面就提到了啊，这个培积福德的重要性啊，它这个是一福压百祸嘛，啊，一福压百祸。修行当中的很多违缘，在修行过程当中它是会体现的，但是如果一个人福报比较好的话，那经常是就是说有惊无险啊，然后终归它是能过去的。但是有一些人呢，福报不够，会因为种种末法时期各种各样的违缘，有可能就在这条修道的路上就退下去了，这个也很有可能。所以培福很重要啊，培福确实很重要，发愿摄持，这都是我们今天这堂课呢需要讲到的啊，涉及到的一些内容就要讲一些主况。那么这个有上供养，刚才已经讲了，这属于是供养呢人天福报当中啊，人间天界当中能够供养得到的，它的种类其实也很多。那我们平时在念诵普贤学愿品的时候呢，除了真实供之外，也需要一些易患供养。宋词当中是讲到说，以诸最胜妙花曼，伎乐图香及伞盖，如是最胜庄严具，我以供养诸如来。那么字面的意思就是，我现在呢用最殊胜的最庄严的一些妙花，然后呢这个还有这个花曼，这就叫妙华曼的意思啊，伎乐啊，实际上就指的是音乐这一方面。以前呢，反而如意宝在世的时候，每次啊，现在其实学院也还是保持的这个传统，就是每次在僧众一起念普贤学愿品的时候呢，都会这个就是念到这一部分七支供的时候，他就会放音乐，那其中就是占了这一条，用音乐呢来供养上师三宝，是这个意思。然后呢还有这个涂香，那么这个涂香的话，就是属于是涂抹在身体上的这种香，这个就是像我们现代的话，就属于是什么沐浴露之类的香皂啊，还有香水，都是往身体上涂抹的。这个其实也是要观想呢供养上师三宝，还有这个伞盖啊，这一些呢最殊胜庄严的字句呢，我都以恭敬的心去供养一切如来。那我们今天在跟大家沟通这个供养的问题呢，给你们理一下啊。上师在这里呢，其实分的这几点，因为后面的无上供养会涉及到一个三轮体空的问题。那么什么叫做三轮呢？就是一个呢，就是假如说我我呢作为一个想供养的人，那我们在座的道友呢，假如说呢，就作为一个我想供养的对境，就是我想拿一个很好的东西供养在座的这个听课的道友。那么这句话说出去的话，那我就作为供养者，你们就作为被供养者，然后我想供养的那个东西呢，就作为供品，这是不是有三个？ 这三个呢就叫做三轮，叫做三轮啊。我是这个我是作为供养者的，然后我拿着很多的好东西，然后你们作为呢被供养者，我想把东西供养你们，这样的话就形成了这个三轮。那在讲这个的时候，我们也同样啊，同样呢就是在这个有上供养上面的话，也要在这三点上要有一些说法。那无上供养的话，最殊胜最究竟的就是他三轮都不执着，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先想到有上供养，因为这个对我们来讲最实际啊，最实际，平时的广修的是这一块。那其中的话说到这个供品，就宋词当中说的也以如是最胜庄严具，这里就说我们要用一这个供品的话，它是什么呢？它就是说一个方面的话，不光是种类多啊，质量好，而且呢供品的摆设也要特别的美观。那么这是对于一些有条件的人来讲，哎，一定要把那最殊胜最庄严的，因为以前就也有过什么，佛教里面不是讲到这个易幻供养，后面的无上供养讲到普贤云供，其实就属于易幻供养。其实现在这个有上供养说那个伎乐图香及伞盖这些，有些人他没有这种条件，就只能用易幻供养。所以说有条件的话，当然是种种殊胜的供品，不一定光说宋词这里面的。它其实种种种种的这些殊胜供品都是可以供的，龙王七宝啊，八吉祥啊，还有我们一般情况下讲的五供，五供是最这个最常用的。所以道友们家里头如果是能够设佛台比较方便的话，那么这个佛台上有五供呢是比较好的啊，就讲到这个香花灯水，还有一个神修。这个神修的意思就是指的饮食类的东西。我们汉人说的通俗一点，就是吃的喝的饮食类的东西，水果也是可以的，都可以。所以在讲这些就属于是基本的这个供物。那这些供物的话，如果条件具足，那么就是种类繁多，质量也要好，然后呢摆设的呢不能说是就反正都有了都堆在那里就可以，它摆设的也是特别的庄严啊，非常的美观。那么它的这个原则，就什么叫做有条件了，或者呢我们说到这个没有条件呢，你就观想的方式，你就脑子里浮现出来易幻观想的方式去供养诸佛菩萨一切的供品，这个也是可以的，实在是没条件。有些没条件主要是家里头不让摆佛台嘛，那么这个就是用易幻。那他的还是要把握的，尤其是有条件供养这个真实的物品的时候，他应该把握的是个什么原则呢？就是你自己的这个资具啊，能够承受的，我就佛教里面家具台的问题，一来一份自己想用，一份呢上供下施。那么你要在你合理的能够承受的，或者你自己有心发心广大，当然我这个就合理行住。为什么？就是你觉得你喜欢，你觉得这个东西对你来讲，你觉得它是最好吃的，不一定非要它最贵的，但它对你来说，你觉得这个东西非常好，你喜欢喜的这一类的清净的供物，那么供上去的话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就是你认为最好的你把它供掉了，就你代表了一个那个舍心。最好的一般人都会最执着，那你觉得最好的你愿意养三宝，那里面已经体现出你的一份恭敬。人都是这样子的，那我喜欢的人，那么我肯定呢我自己最喜欢我很喜欢的东西，我就会惦记着啊，他有没有这个东西真的很好，很好吃，很好用，很好穿，他就会想着自己喜欢的那个人有没有，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对不对？那么供养三宝的话其实也是如此啊，你很喜欢的，你觉得这个很棒，那么就可以把它作为供养，这就是一个很殊胜的一个供养物。这是从供品的角度来说的。那供品的这个角度我们就是像一般的老百姓来说，他基本上不太沾染一些借用那个很严重的恶业，然后呢这个去供养三宝嘛，这个供品的资具，他的钱财的来源上面最好也是不要有很大的罪业。当然我们说在娑婆世界呢，每个人虽然大家都是正常的一份工作一份工资，都是一点罪业不沾染的，包括出家和尚一些也有困难，出家和尚吃的这个米饭白菜，他间接的也会伤害一些小虫嘛。那我们要就从一个正常的这个理念上来看，那但是这一点要提一下，要提一下，需要提。包括供物的话，就不能是有这个烟酒啊、毒品啊这种，它就属于不清净的这个供物。所以它有两个角度来说，一个是供物本身， 一个是供物的这个来源，就是你这个钱的来源，如果是非常不清净的，那可能是有一点就是不是很合理，那自己要尽量要调整。除此之外呢，绝大多数人呢，99.9%的人其实都是正常自己的一份工作一份辛苦，这个得来的这个钱的话，不用有很多的顾虑。有时候这方面想提一下呢，又怕大家这个又给自己要求特别苛刻，那个就没有必要了。我就刚才说的意思就是说，出家人的话吃白菜米饭都会有罪业呢，那你说到底什么样算清净呢，对吧？这个还是要把握一个中道的分寸，就可以了，不用太计较。只是跟你们稍提一下，因为这个在一些经教里面都涉及到一些呢，就跟你们说一下。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这是讲到一个供物嘛，那刚才就讲到说，作为我一个供的人啊，我作为一个想供养的人，那我的这个发心是什么样呢？其实就是我们讲经里面所提到的这个供佛的目的。你供佛的目的是什么？你供佛的发心是什么？你是为了什么而供佛？这个就叫供佛目的。我说假如说我想供养在座道友，那我为了什么要供养你们呢？原因在哪里？这个其实就是发心的含义，这个是最主要的。整个这个三轮当中啊，这一点呢是占主导啊，这一点如果把控的好，那么你的功德就很容易培集的圆满。这点如果把控的不好啊，这个就比较麻烦一些，就是它这个事倍功半呢，有些时候呢起不到你自己想要的效果。那作为这个供佛的目的，我们有很多层面，对吧？有一些就是想得到人天福报，所以呢做上供下施，他来世的话他是可以得到这个果。有些呢是想得到自我解脱，有些呢是想为了利益一切众生，所以呢在在的修供养，让自己呢福德圆满，以后有大能力，能够做一个呢那个德行深厚的人，而呢对这个众生起到真实饶益的作用。自己没有福德，你给众生赐予福德就很困难。自己没有本事和能力，这些都是要靠福报撑的，对吧？世间的这个福禄其实呢都包括在佛教的福德里面，都涵括在佛教福德里面。你能得官，你能得高官厚禄啊，你能有钱有财，你能什么，这就是最窄一个层面的。它只是从受用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它都包括在这个佛教所说的福德的范围当中，那么也会涵括在供养的范围。如果往昔没有做过这些善法的话，今世是很难得到的，很难得到。所以我们在说既然说供养很重要，它可以得到暂时的福德以及究竟的这个解脱的资粮，究竟解脱的资粮都是依靠供养是可以获得的。假如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供佛的目的就非常的重要。你到底是为了什么供佛？就我们平时讲一个比较通俗的，就是说你开着一辆车，这个车的话性能有好有坏，对吧？有些开着拖拉机，有些开着高级轿车，有些开着一般普通的车，那么车的性能是有好有坏，速度有快有慢，这个是代表的什么意思呢？但是就还有这个比喻没说完了，就是那这个车开到哪里去，可是要看司机的本事了。司机想把它往哪开，它就能开哪往哪开。你不管是破车也好，好车也好，你主要还是要靠司机把它往哪开，它才能去到哪里，否则它自己的话是没有这个力量的。那我们说到这个意思呢，它这个车的好坏的话，代表的有的时候我们说到三乘的见解，确实呢是有了义的，有不了义的，有究竟有不究竟的，这是有区别。但是你这辆车被你开到什么方向去，完全就靠这个修行人自己的发心。像刚才讲的，我供养是为了什么呢？我主要是为了培积福德的话，就是主要为了得到人天福报，那么他这个你做的所有的广大善法全部都会在那个方面去成熟，都会在那个方面成熟，就像这个司机往哪开他就往哪走一样，这个道理啊就比较通俗一点，会好懂。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供养的重点其实是在发心上，供品也是很重要，对境的话当然也很重要。我们这个颂词里面讲到的这个对境，主要是那个所有的31切佛菩萨，对吧？那我们平时供养的上供的话，上是三宝啊，这个对境就是这个佛宝、法宝、僧宝，这是呢最殊胜的。那还有呢下施的一部分啊，就是父母的这个恩德田呢，还有这个众生的悲田呢，就是属于悲田嘛，这些都是很殊胜的啊。病人也是很殊胜的，都是很殊胜的对境，作为我们下施的那个范围其实很宽泛的，待会再说。那 最关键的一个，像我们现在学的这个颂词呢，当然肯定是供养的是三世诸佛菩萨，这个对境是最殊胜的一个所依了。那我们的发心是什么样呢？发心的话，一定呢，就是说你带着一个清净的这种心啊，清净的这样的发心去做供养。那么什么叫做不清净的心呢？尤其在供养的时候特别遮止的，就是啊，实际上心里面很吝啬，碍着面子，然后呢不得不供啊，人家供一百，我供十块，实在不好意思，然后呢显得好像自己很寒酸啊，心里面舍不得呢还要供，这是一种可能性。然后呢就是有时候是带着这种竞争的心态。竞争的心态是什么样心态呢？哦，你跟我比富，你有钱我也有钱，你能挣钱我比你更能挣，你要是供一万我就供两万，你供两万我就供四万，就是带着这种心态作为成为自己跟人家去攀比去竞争去显示自己这个有钱有权啊，或者说福报很好。有些这个修行人他在文思不到位的时候，对佛理还没有很了知的时候，他确实在这上面是喜欢攀比的，他就觉得哎呀这个人福报大呀，他条件好一点钱多一点就觉得他福报大，然后呢这个条件不好的差一点他就觉得福报小。其实佛教的福报我真的不仅仅是从一个财富上面去看，这个差距太远了，就是范围太窄了，这种认知范围太窄。佛教的福报是相当相当的这个就是宽泛的。你要说一个百万富翁不学佛，跟一个呢一穷二白的人他学佛，你说哪个福报大呢？他这个福报啊，你不能够用那么简单的一个去比。就是你有这种攀比心，你有这样的一些认知呢，你已经有心的染污了。你做供养不是真正出于对上师三宝的一个清净的信心。只是呢就是想显摆自己到底是有福没福啊，有钱没钱呢，这样的心态去供养，那么就会打折扣打得很厉害，而且它就属于是杂染世间八法的一些心态去做供养。那还有一些在供养的时候啊，其实它是一种就是世间的喜气啊，它是一种交换，他觉得我供养你钱了你就得对我客气点。尤其是在三宝的这种团体当中啊，他供养这个一般现在的话供养佛宝啊，除了这个上师仁波切像这样的身份的话之外的啊，师父类的除了这些呢，其他的话其实我们在显现上面把上师和是像师父啊这种的都还是列在僧宝当中嘛，僧宝当中。那如果说世师如佛啊这样的高的境界的话，那么究竟来说上师是三世诸佛的总集是可以这么讲。不管怎么说的话，末法时期呢，那佛宝现在都是属于是唐卡呀、画像啊、佛殿啊，就属于三宝所依的。法宝的话，那么印经书的啊、法本等等。僧宝啊，僧宝的这个对境就是就比较复杂一些。僧人的话，他凡圣同居，他有凡有圣，有修行到位的，有修行不到位的。那作为这个居士，作为供养者来讲，他就有时候呢会有一个好像是那种商贾，就是商人啊，商人的话我供养你钱你就得对我客气一些，我供养你钱的话那我对你提什么要求你就得满足我。他是站着这么一种心态之下来做供养的时候，那完全那个功德几乎就没有了。就我们说真正的一个清净的供养，什么叫清净呢？心清净。什么叫心清净呢？就是你在做供养的时候，你没有这么多染污的杂染的一些心思，清清净净源于对三宝的信心和恭敬心、欢喜心。我就是想供养你，因为我心里很高兴，你是福田啊，我供养你的话是对给我自己培福啊，我不光是暂时的人天福报能获得，我究竟解脱的利益我也能获得，我以后度化众生的福德力我也能获得，所以我高高兴兴的供养你，没有任何的回报，是这样子的。没有任何其他的说啊，我供养了你就得对我好点，对我客气点，然后你就得怎么样迁就我，这些类似于这些的他都没有。也不是为了刚才所说的那种啊，实际上心里面很欠贪，不好意思来供养，然后呢或者是为了攀比来做供养，对境都是很殊胜的，但是你的发心使得你的这个功德几乎就消失殆尽。像这样的这种就属于叫发心不清净，那么就是你供佛的目的不清净。那我们如果说有一个清净发，其实这个清净发心的话也是 或者为人天福报，也算是清净发心，而为自我解脱也是清净发心，为利一切众生是所有发心当中的最上发心，最清净的。只不过现在呢，大家初学啊，像有一些道友可能对这个方面还是不是很完全能理解啊，自己心里面在犹豫啊，说要不要发这个大心呢，那么这个都是允许的范围当中，大家慢慢学，自己呢来做，自己呢观察好了再加决定，这个没有问题。那我们在道理上讲的时候呢，要能够讲得清楚，这个是不敢含糊的啊。就是说道理上面的话，要懂得为了利一切众生而做供养。我今次供僧啊，我今天供僧开法会，我供僧，供僧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了让一切众生能成佛。那我意思就是什么？我供僧的这个功德，我回向供养的这个功德回向，是让所有的众生都得到我供养的这个福报，让他们能早日成佛，带着这样的一个清净的发心去做供养的，这种功德是最大的。但是这颗心要发出来的话就比较难一些，它是很广博的一个发心了。这个人的话心量非常的广博，他就没有完全计较的说我得的功德是大是小吧，啊，我为什么啊？我想得到最圆满的功德，他就不光是考虑的是这一点，而是呢时时刻刻考虑到众生的好坏啊，喜怒哀乐，然后他们的这个痛苦和快乐，他是惦记在心里面的。这种就我们在一般的人的身上的话，只能在自己很亲近的或者你很喜欢比较执着的家人的身上，你才能有一点这个感觉。但修行人的话，他到了最后，尤其是发起菩提心的这些菩萨佛子，那么他的发心是把所有的众生都惦记在心里面，只要对你们能好，那我什么都愿意做，我愿意付出我的一切努力。那我现在做上供下施的话，我的目的也是为了让你们能早日成佛，他是这样的一种发心，然后再做呢这个供养啊，还有包括后面的这些忏悔啊、随喜啊、勤转法轮等等等等啊，这些其实是以这样的一种发出，所以那个叫做最上发心。那最上发心大家可以呢慢慢的学，慢慢的这个通过长期的一种修行，让自己的心态越来越坚稳啊，真真实实的发起这种心的话，这个功德是最圆满啊，最圆满的。那我们现在就是刚才跟大家理的这一块呢，主要是一个是发心的对境，一个是发心的这个心态，也就是目的，不是供养的对境，一个是供养的这个目的，还是他的心态，一个呢就是供物，对吧？我最先讲的供物的物品，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范围啊？那么这个供物的话，这个颂词呢是讲的这些，我就先讲这些啊。其实后面它还有一些比较广泛的。说到这里的话，上神波切呢在讲记当中，提到的有些小点呢，我再用几分钟的时间还要跟大家再提醒一下，这个是有必要的哈。那就是说，有的时候呢，有些佛教徒他对于一些明心见性啊、安住见解等这些圣意的善根就比较重视，然后对这个供佛呀、这个布施众生啊、守持戒律啊、修习安忍啊这些世俗的善根，这个你们大家会懂吧？一般的话就是讲到那个般若空慧啊、般若空性等等，这些是属于圣意善根。然后呢，涉及到的世俗当中的这个前五度啊，布施、持戒、安忍、精进、禅定，这前五度呢属于世俗善根，它就是培积福德的。其实范围呢也很广，待会后面宋子再提哈。那么就是对这些他觉得这个不是直接切入实相的嘛，所以就不在乎，甚至于呢就总是呢说我们就总是用圣意的善根嘛，因为在圣意实相当中没有什么培福不培福的概念了，二取全部消融，所以他老是用这些词句来遮止自己，或者甚至于呢这个轻视别人，努力的去做这个培福。培福也辛苦啊，培福要有操作嘛，培福要精勤啊，那要需要精勤，它当然跟圣意的安住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风格啊。就这样的一种情况的话，其实在这里上神是呵责的。那就是说我们要知道呢，其实你圣意的这种智慧能够体现，能够起现的话，是很大程度上是靠福报去撑着的。一个福德很圆满的人，他这个证悟圣意的那个实相的话就会比较容易。这种福报圆满还是我刚才说那个话，不仅仅只是指的财务上的圆满，它的范围很宽泛。所以呢反过来还要知道呢，上师的用的这种讲法就是说，你们看一下这些证悟境界很高的高僧大德，当他的证悟境界越高的时候，他对世俗的善根就越重视， 那就说明这二者的话不是互相遮障的那个关系，而是互相扶持的关系，就是我政务境界高一点，我对世俗的这种善根的培福就会更加的重视，而不是说啊，因为政务境界高了，所以培不培福都是本性的嘛，那培福就等于不培福，不培福就等于培福嘛，这说的倒是很好听，他就不去重视的话，那说明这个人肯定没政务，他是这个意思，他是这二者其实是相辅相成，而不是互相起遮障的作用，而政务了圣意，世俗没了。任何一个说是啊，只有圣意没有世俗的这种法，绝对不是佛教的正见，不是佛教的显空双运，也不是佛教的缘起性空，也不是佛教的智悲双运，那个是断见的观点啊。所以大家在这方面呢，没有涉及到很多那个圣意空慧的问题，我就简单提一下啊。终归来说呢，积累资粮非常重要啊，集资进账是很重要的。这个是我们证悟的根本原因啊，所以在培积世俗善根上面要努力，出家人都会很努力。出家人这个修不上去，就说自己福报不够，然后又去培福去了啊，就很努力的为僧众培福啊，为大众服务啊，去弘法利生啊，来圆满他的资粮，最后的话成为他开悟的人，就是这样子的，这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所以不要被一些这个现在的这个末法时期各种各样的邪见也多啊，这个似是而非的说法也多啊，所以呢不要被一些呢看听起来很漂亮的话哈啊遮障了自己的那个修法的因缘，培福的因缘，这个就不划算了。还有的话就讲到这个啊，上次提到一个要有一个方面是要经常有供养三宝的习惯，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是走到哪里还是要带一些三宝所依，对吧？我们常供养三宝，待会后面宋词还会提到，那么经常带一些三宝的所依呢，那就可以你们自己方便。有些呢如果是身上不方便带，你像有时候老出门的时候啊过这个安检啊等等啊，坐飞机的时候，他有时候脖子上带的这属于是铁器啊之类的啊，铁铜之对之类的东西不是很方便了，他老响，那你们自己可以装在自己的那个包包里啊，只要不要这个就是下身的下面就是裤子的口袋里头不能装，就上衣的稍微提一点的意思，就是怎么样个携带方法，不要带在低处。还有呢洗澡的时候啊，这个有夫妻生活的时候呢，那么就要取下来，这个是一个就是恭敬心的一种行为。那平时携带的话确确实实加持力不可思议，但是就是不要搞得很怪然后很别扭就行了，这个就是比较合适就好啊，比较合适就好。然后呢这个随身的这个包包当中啊，干净的啊，平时放的这个位置高一点，这种啊不会跨越的那种可能性不会有，这样地方的话这个走到哪里带到哪里一些三宝所依，这个倒是很重要的，看你自己练啊。那么那个后面的话我们在这里就是上升伯切又提到那个网络上供佛，我觉得这一点呢对我们新学员还是有必要提一下，因为很多新道友并没有那个条件，有家人还没有沟通好，然后自己的话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这些问题呢，那么就不要太过于勉强，暂时家里还没有办法设置佛台，那么学了这堂课又知道供养如是的殊胜和重要，想供养的话就在这个网上的那个佛台上，现在有了啊。当初上师讲这堂课的时候呢是在提的建议，之后就在上面设了啊，现在的话已经操作的很好了，就大家可以在网上设这个就是去供佛，它只要是关键还是我们说的你的那个清净的发心具足，那么功德是具足的啊，功德是一样的，功德是具足的，关键是在自己的清净发心上面。那么这个以后有因缘，如果是能够家里面有设佛堂的机会，那么就是在那个时候再正式供，这样比较好一点。那下面我们再看它后面还有就是还要用什么来供养这个诸佛如来呢，就是最胜衣服最胜香，墨香烧香与灯烛，一一皆如妙高举，我悉供养诸如来。这里就是说到最殊妙的衣服还有这个墨香，这个大和上师后面都有解释啊，墨香就是说那种粉末状的这种香，像檀香木啊、沉香木等等。烧香，那就我们平时燃烧以后发出的这种香味，啊香。然后呢，还有这个，这个就是叫什么呢？一灯烛，那个有的时候像这一些的话，我们作为在家人， 家里有佛堂的会方便，没有佛堂的话，那么就随缘好一些。你有时候呢，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你比如说在房间当中，家里就是没有那个佛堂的话，那自己呢就这个书上加一些照片，哎，对三宝有一种想供养的心的时候呢，你把这个照片拿出来，啊，对着照片的这个方向的话，就喷一些很比较清淡的那个香水啊。你觉得很好闻的，但你也不是那种很粉质粉味很重的那样，很好的这个香水喷一下，其实它也是一种供香的意思啊，就是供香的意思。那家人又不知道，以为你自己给自己撒香水，你也不用让他们清楚，你这样供的话，它是一种方便，它起的作用就是在给那个诸佛菩萨供养香，会起这个作用，很好的。那么发愿上面的话，就愿他众生的话，生生世世具足清净戒香。这个我们不是五供里面就有那个香花灯烛等等嘛，灯水那些香的话，就是说啊，这个生生世世具足戒香的意思是这样的。这是讲到香。那么讲到这个灯烛的话，它也是属于是那个五供之一，而且呢供灯啊是很功德非常大的啊，供灯的功德非常大。我们直接这个灯是最直接的意义啊，其他的那个果报呢就不只是那个增长智慧这一点，你不完全这一点，它这个可以获得很圆满的自量。那最主要的就是一般的情况，因为供灯它是一种照明的作用，点亮的一种作用，那就是说它能够遣出自他众生相续中的愚痴黑暗的这种力量。所以一般我们在供灯都会相合于这个方面去发愿，供一盏灯啊，愿呢这个生生世世呢能够遣除自他众生一切的愚痴黑暗，生生世世呢具足啊正法的这种智慧光明啊。这个智慧光明，它这种智慧的意思呢，当然有世间的一些智慧，还有出世间真正解脱的智慧，那我们肯定是以求后者为主。所以在平时供灯的时候，就要用这个去发愿，边供灯边去这样心里去观想，因为你供养的是最殊胜的三宝，所以你这样去想的时候，它那个这个功德力就直接就按照你的愿，就会成熟在你想的那个角度上。那以后的话，你绝对不会变成一个愚痴的人，包括文思也是起这个作用，文思是直接遣除愚痴的。一个人如果不想自己生生世世变得很愚笨呢，学习不好，包括世间的学习不好，那么就是祈祷文殊菩萨，那是一种方便。自己这个努力文思，然后给别人去弘扬正法，这个你生生世世都不会愚痴，因为你给别人讲的是真正的正法，正法的作用就是起到照明引导的作用，所以你自己就不会愚痴啊，这些都是方便。那么供灯也是起这种作用，连带那个相应的发愿。那还是要提一下，就是假如说家里头不方便，你可以买那种反正现在的这个现代社会真的是只有你想不出来的，没有你买不到的，太丰富了，我觉得很漂亮，各式各样的这种，我们有的时候佛教徒喜欢叫莲花灯，其实不一定是莲花灯，很多好看的灯，很优雅的灯都可以，哪怕是买个台灯放在自己桌子上，心里头想的这个台灯供佛用的。如果家里真的不方便啊，其实是这些是可以想，有些很漂亮的，你说哎呀这个多漂亮呢，你放在那个就是书桌上啊，或者放在你的书架上，你说这个当装饰品，实际上你心里面这个就是我专门的供佛的灯。然后在你想祈祷的时候，在你平时这个想就是每天早晨供的时候，把它打点亮，或者就是长明都可以，安全第一啊，安全第一，把长明很漂亮，家人以为你喜欢这个东西，你把它当做艺术品，但你自己的心里面，这是我供佛的一盏灯，是我心里面的明灯，是我祈祷啊这个发愿自他一切众生遣除无明黑暗的一个表示，你可以心里面这样去做，也就很方便。那当然如果有佛台就很方便了，这个我就不多讲。这一点的话，就是我经常这样子讲了一些很细节的内容，意思是什么呢？大家学佛啊一定要有智慧，要懂得一些善巧方便。我们学佛的人呢，千万不能让别人老觉得你怪怪的，然后老觉得你自从一学佛了之后呢，就是让人无法接受无法理解，对你的行为总觉得特别的特异，你让别人接受不了的那个角度上面来说，其实是有过失的。 不能给别人的印象就是一学佛了，这帮子人就真的是让人觉得很恐惧啊，你不敢接触，然后就像这个不是和尚的和尚的那种状态，真是很麻烦的。这个对佛教来说，我都是从总体的角度来讲，它不起好作用。我们外在的这种行为呢，尽量的还是随顺一些。随顺呢，当然不是说去随顺很多的贪嗔痴，你可以显得高雅一点，你可以显得素质很高，但是你不一定一定要显现的就是素面朝天。你外向上面的这些可以用，没有关系，没有任何遮罩。从来没有哪一个经书里面说我打扮了，我收拾了，我穿了高档的衣服，想用高档的这个什么东西的话，我就成就不了了。没有直接这样讲，因为成就主要源于心的力量，对不对？尤其作为因为出家和尚的话，他又是他有他的一个标准，他有他的标准，就是别解脱戒的这个要求在那里。那么作为在家人的话，那么现在的这种社会呢，特别的注重外形啊，特别注重你的这个外在的一种美呀、啊。那我们就不能够太这个不讲究，这样的话主要的不是别的问题，不是说我自身修行好了坏了，主要是对佛教起的负面作用太大。所以呢，大家在这个自己学佛的时候要有一些善巧，那么你的家人也容易接受，会给你一定的空间，自己不会招惹很多的不必要的麻烦啊，一定跟家人弄得鸡飞狗跳的，没有必要，你还想度化他呢，你这样子的话就度化也起障碍。所以要方方面面啊，做一件事情一定要把结果要想好。这件事情呢，对他人有利是为主的，对别人也会有一些利益，那么我就主要去考虑啊这样的一种操作方法，对我自己呢也不吃亏，也有饶益，那就是最好的啊。比如我们一般的凡夫人的话啊，就是说是那个对他人有利对自己吃亏的话，其实这个从我执的状态上来讲是不太好做的。不太好做，一般人是受不了的。那我们就说嘛，对别人要有利，这个为主要的一个重点，对自己也要有利，那我就可以选择这种方法去操作。这个是我们一个界限，作为一个衡量的标准，不能只是说是哎呀，我就是想供三宝啊，所以我这不管如何的这个跟家人闹掰了，我也要这个把佛堂建起来。这个的话，其实就是心是很可贵的。心态非常的可贵，但是方式方法上呢就显得不那么成熟和善巧，这个是有待于在要去想想别的办法，然后呢要有一个回旋的余地，这样的话你的家人会觉得你学佛之后确实变得包容了。那不佛教的智慧碑到底在哪里体现，很难讲。所以有时候在讲这些问题啊，我们在讲这些问题的时候经常会唠到一些这些点，希望道友们呢不着急，不着急，慢慢来，慢慢的让自己的心态呢能够比较正常的一种方式，自然的方式去学习佛法，它也是很真实，它也是有血有肉的，它也是实实在在的，没有那么多高高在上啊，新奇呀、啊，然后神乎其神啊，反正跟一般的就不一样啊，没有这么多像神话一样的东西，它是很真实的，这样的一种自然的方式去学，人家也会觉得佛教很真实。佛教是有血有肉的啊，佛教是非常让人敬仰的，大家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同感，这点很重要啊，这点很重要。所以其实学佛的话，做人很重要，做人是重点，人做好了，佛也学好了，那么度众也自然就有了。人要是做的不好啊，人这个人或者说是不会做人，不是说我们不想做好人了，有时候是不会做人啊，不知道该怎么样跟人家这个中道的方式去沟通和交流，以一个佛教徒的这么一种新的身份跟人家去交流呢，最后总是弄巧成拙，搞得大家就很多人对佛教的这个思想啊，以及他的一些见解行为呢，就有疑义嘛，就有怀疑，就有质疑，这个是我们自己的故事，那这是跟你们又讲到别处去了啊。那么一皆如妙高句啊，就是所有的这些呢都堆得如同这个须弥山须弥山一样高广，就是说它非常的广大。那我们真实供养肯定是做不到这一点，所以这里面都含摄的有那个易幻供养的部分。你在念这个颂词的时候，你是观想一切的这个殊胜的一个衣服啊、香啊、灯烛啊，就是如同须弥山一样又高又广，我全部供养三十一切诸佛如来，是这样观想。那么真正自己家里面实际供的话呢，也就是供一根香啊，一盏灯啊，就这样子。 比较合适，而就是文隐的恭敬心呢，将其洗洁供养。这样，那么说到衣服的时候啊，其实呢也是这个衣服的呢，作为佛教徒呢，他也是有很多供养的方便啊，比如说给自己买衣服的时候啊，给父母、给亲友啊、朋友，再买新衣服，只要是新衣服，还有包括孩子啊，就是。再买新衣服啊，裙子呀、帽子呀、袜子呀啊，包括鞋，你在这个新的时候呢，你都可以这个自己心里面买下来之后属于是你的了，属于你所有的，那么你心里想啊，供养上师三宝，供养完了心里头默想供养上师三宝，可是不方便在那个大庭广众之下，在大商场下买下来之后双手一合十供养上师三宝，还得喊出来，人家看了以后觉得很奇怪，觉得这个人可能脑子出问题了。这些就是一定要做的合适哈，一定要合适，就自己心里面默默观想供养上师三宝，然后呢就观想是这个衣服是上师三宝赐予我的，然后高高兴兴的送人也好，自己穿也好，给孩子穿也好，怎么样都可以，是这样的一种啊，就是你心里面要惦记着这一点，那实际上就是不以微小而不喜啊，而不为嘛。就我们时时刻刻呢，自己就能够点点滴滴都能够惦记得到这一些，其实这个就是福报，它是慢慢就会圆满的。你心里总是有这样的一个念头啊，跟你不想完全效果不一样，效果完全不一样。所以它这个呢，我们正儿八经的讲供在佛台上的这种，当然呢条件上面说颜色、形状、品质都是要最好的，让人一看就能生欢喜的。那么平时的点点滴滴还要经常去供。啊，你比如说像供养这个花，我们说在佛前陈设花，那就是后世的话，直接来说自己的话长相端严嘛，长相端严。那这个佛前供养香，那自己呢这个生生世世接香具足。啊，在佛像前呢供养这个神修，我们前面说这属于饮食类，那自己生生世世不愁吃不愁穿啊，不愁吃喝。供养灯啊，增长智慧。供养水，清净相续，水是很清净的。啊，纯净无染，它这个清净相续，所以这个五供它本身在佛前供的时候都有相应的这种愿力去摄持。那平时的话也要这样去想，平时比如说路上，现在城市的话，这个城市建设、城市的规划还是很漂亮，到了很多城市，这个里面呢，整个这个城市里面就很干净啊，然后周围都一定是有一些绿色植物啊，有些花草嘛。那这个装饰的还是非常庄严的，看到漂亮的花草都可以供养，好看的树可以供养啊，看到很好看的第一个反应，哎呦这么漂亮，供养三宝，这是他自然的反应。养成这种习惯的话，你这一生修集下来就源于你的这个清净的发心，福报不会亏。而且另外一个方面，你经常这样去观想的话，那么人他容易起善念，就是时时刻刻他第一个念头冒出来大部分都是善心为主，这一点很重要，这个对往生的人来讲特别重要。哪怕看到很恶劣的一个对境，就是说我看到这个大街上两个人吵架，吵得很难看，那作为佛教徒的话，就有些呢是观想，我觉得就是比较阳光的人啊，就观想的说，哎呀这个生生厌离心啊，这轮回就是这样的，太没意思了，我觉得这样也好一点。那有一些本身就比较很内向很脆弱特别郁闷的人，你就换一个观想方法，你直接观想一下，哎呀这个上师三宝加持啊，我今天的功德回向给他们，希望他们以后啊再没有这种争吵，希望他们以后能够和和睦睦的啊，未来能够和和睦睦的啊，一起做朋友或者一起生活啊，就是发一个美好的一个愿望来调节自己的心情都可以。就是他佛教里面的那个方法是很灵活的，就是跟自己的这个相关的，哎，就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些那个侧重点，终归你正想左想啊，这个反着想正着想，它都是让你的心的能够细念到一个愿力啊，一个善法上啊，就是能够把这个心呢归摄到一个很正量的一个地方去，很正量的地方去。所以总体上角度来讲啊，尤其念佛的人也要注意这一点。虽然我知道这个听课的呢很多还是老年人，相对来说要多一点，那么跟你们讲很多这个五论啊这些内容你们已经没有能力去吸收的，那么就是你要护住你的那颗心，你看看你自己啊，念佛多年以后你的心态调柔了吗？你是不是善念增长？就是你一动念基本上都是好的念头，都是祝福的念头， 都是随喜的念头，都是上供下施供养别人，都是发愿的让别人获得暂时乃至究竟安乐的念头，还是你学佛学的多了之后，这个学佛时间长了以后，烦恼还是很持身，稍微的那个，对境不对的时候，就容易升起各种各样的这个嫉妒心啊、傲慢心啊、嗔恨心啊、烦恼情绪啊、跟人家竞争啊、跟人家较真儿啊，等等这些，你只要观察一下心，你就知道你修的好不好了。因为我们这个就是从藏地来讲，它有一个很通俗的一个俗语嘛，就是这个人呢，他吃的好不好，从他脸色就能看出来。那么这个人修的好不好，从他的心态就能看出来。你就不用讲说我念了多少万佛啊，我跪拜了多少次，这个东西都是不牢靠的。那它是个外相，真正的意义上来说，调心为主。那其实现在讲的是一个外相的供养供佛呢，我们今天讲这个。那讲这些供佛的事情，其实的话它跟心有关系。没有一个闲善的心，他哪会点点滴滴都想到上供下施啊，看到众生祈求上众生好，看到佛呢就想供养佛，看到一个漂亮的，甚至以前上仁波切就在入行论里面讲的时候开玩笑说嘛，你看到街对面来了一个这个漂亮的男孩子女孩子的话，你就直接啊，这个帅哥和美女我供养三宝，这个不犯道啊，这个东西不犯道，一环供养嘛，一环供养，它不存在犯道的问题。那有一些就心态比较怎么说呢，这个稍微偏激一点的话，你看到这个现代的社会呢，有很多负面的现象。如果我还是那句话，你如果本身啊，你心态是个很健康很阳光的，你怎么观都没有问题啊，你说观观厌离心啊、处理心啊，这样没问题。那有的时候有些佛教徒他还没有来得及把自己的心态调得很好，他这个其实心里面有很多心理健康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啊，就投入佛门是依靠佛教呢，有了一定的那种宽慰，有了一定的这个心灵鸡汤的作用。其实过多的去观想一些痛苦的相的话，对他其实他是心是其实是承受不住的，后面就变得越来越偏激，越来越厌离，越来越消极，越来越避世，就是他不跟人接触了。把自己关在里面，这就是出来末法时期出现一个特别奇特的了。佛教徒的团体里面出现自闭症的，这个也有哦。这个都是什么呢？不具善巧。你要观想，你考虑你自己的心态。你如果说心态是属于比较晦暗的那种，你就要往阳光的里面想，要哄自己开心啊，对不对？这个很重要。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讲这个上供下施，多么开心的一件事情。是非常开心的，它的根源上面在于心地善良，心地善良，有一个很闲善的心，你才会有这么清净的一个流露。你看到什么，你都要不想着上供，要不想着下施。其实有时候我们供养啊，不止这个范围。以前上师在，哦，不是，你们后面会学到啊，就是藏传净土法哪一课忘了？藏传净土法后面就讲到有七种不要钱的那个布施，就是一个呢，就是面带微笑，就是脸施。然后一个就是什么呢，眼睛就是带着那种慈心去看待对方的什么，这个他有几个。然后呢，身体做恭敬的动作呀，然后语言说悦耳的话呀，好像是这些方面啊，因为记得印象不深，反正后面我们学藏传净土法还会涉及到，上师讲起讲那一段是非常精彩的。他这个目的是在哪里呢？佛教徒其实是应该是这样子的，什么时候的话如遇春分，不管碰到顺境和逆境，顺境的话他也不过于的得意，逆境的话他也不过于的这个自卑，他都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种很中道的一个方式呢去度过它啊，去度过它。他这个就属于是什么呢？我在供养，我给别人供养欢喜啊，你带着一个很闲很柔和的，或者说很友好的很温暖的一个笑容去看别人的时候，人家就会得到一种喜悦。你天天板这个脸，就觉得啊，轮回是痛苦的，然后这个每天都不笑，然后这个很冷漠的这个不理别人，觉得这都是轮回中的可怜众生，这个他们都是浪费暇满的，不知道人生真正的意义在哪里。但我说这可能夸张了一点，不是说在座道友有这些问题，但是呢，有的时候呢，确实有一小部分的这个佛教徒，他这个修的状态啊，会让人很担忧。就弄得这样的一种情况下，让别人也觉得他跟个冰块一样的，就退避三舍啊，那个就都躲着他走，这到底起到什么样的好的作用？尤其从大乘佛教的角度来说的话，总体来讲，如果从自我解脱来说呢，也无利无害，但是从大乘的角度来讲，就有点弊大于利。 还是这样。所以说你给别人供养这个欢喜，你让别人欢喜，那么你自己的果报就是得大喜悦。啊，你给别人供养这种这个甚至于我们有些就是你比如说供养这个音乐的话，那么你自己就发愿嘛，我生生世世的话具足微妙音。微妙音的意思是什么？我生生世世都能够接触佛法，而且我还能够用佛法去饶益别人，就叫微妙音啊。那如果说供养舞蹈的话，那世间上跳舞发愿的话，我能够得无碍神通，它主要是从它的舞步上面来讲，它特别的自在。从这个角度这个就像类似于像佛教的这个神通神足一样的，就说得无碍神通。那供宝物的时候，供宝贝的时候，那愿我能够自他一切众生能得到这个菩提分的功德宝，就是属于我们的功德法财。那这个你要是供这个这个什么任何的这种东西的话，其实有些呢就说啊，那师傅你再给我教教供这个什么供那个什么，那我也不是很清楚了我也不是很清楚这些，因为是上神波切以前呢这个各个的书里面讲过的啊，那就记到这里面记到一点呢，给大家介绍一点主要的意思呢，就是说你们把这个思路懂得。那其他的如果是也不知道，你说我供养袜子起什么作用，我也不清楚。但是的话你们有一个总体的思路，就是说你不管供养什么东西的话，都是一个呢要把自他众生带上，回向的时候把自他众生带上，愿自他众生如何如何。然后呢再有一个的话，假如说你觉得对世间福报你也蛮渴求的，然后你同时你又觉得出世间的解脱也很重要，这个也万万不能丢，那么就两个一起回向，就是愿我以这个供养的功德，你不管供养什么，哪怕是供养一碗水你不管供养什么我愿我这个自他和自他众生的话生生世世受用不缺究竟得到解脱，就是两个一起发，两种一起发，那么它的回向力就是很圆满。一方面现在有一部分道友，他终归是社会的压力大嘛，生活压力大，终归是想的我的这个不求富豪吧，但是也求个小康，不要让我生活有后顾之忧，那有这样的心思的话是没有问题，可以发这种愿。在供养的时候不要老想着说我这种发是不是不对呀，我没有回向众生，其实不是这样，我们这个暂时的发愿不是什么障碍，你这个方面也可以发，然后的话自他众生究竟得到解脱，就解脱的愿也要同时发，这样就会比较圆满，比较实用的。这是我们讲到一个，而且呢说到这个供养不行，不能再讲供养，已经花了快一个小时了。这堂课的我今天讲的这些如果道友们能用得上就已经很好了，就很实用了。还有一种对，还有一种供养的那个比较简单的一种回向方法，就是你在这个供财供物的时候，你如果心里面也希望自己未来的受用不缺，那么就是说愿我生生世世福报圆满受用不缺。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也希望我的这些财富呢能让我未来世的话得到圣者器财。圣者器财，圣者器财主要是从这个信心啊、布施啊、多闻呐、智慧呀、然后持戒呀、知财有愧呀，就从这些方面来建立的，这就属于我们相续中的法财相续中的法财。所以这个呢是很好的一个，就也比较简单就是自己呢如果说对世间福报也不是很希求觉得这个中等最好，不需要特别过多。那么你在我们一般供养不是都是那个财物、财和物这两种占最常见嘛，比较多供养上师三宝这些好东西或者这些财物的时候，外向上看起来是一个钱是一个物品，是一个穿的用的什么东西，吃的喝的什么东西，但你相续当中说嘛一次功德的话，愿我生生世世或者这个要自他一切众生都能够呢具足圣者器财具足法财这样子的一个发愿的话，他就会往那个法上面去转那么以后的话你的法缘你的这些力量的话就会增上，就会很殊胜。这一点就是跟大家教一下这都比较实用的居士的话修供养修的是最多的嘛，本身呢这个也是居士主修的法，那我们这个得的是不是圆满的福报完全看你的发愿。一方面就是刚才的说到的一些染污心那个千万是要自己要去调心，要去对治的。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刚才说这种发愿的这种善巧懂得了以后那么你在点点滴滴不管有没有钱，点点滴滴当中你只要能记得到，一个方面它能调心，能一个断自己的悭贪， 而且还能调整自己一颗非常柔软的心。另外一个方面，自量同时得到圆满，啊，这是很重要的。那下面我们来说呢，这个无上供养，所谓的无上供养啊，即超越有上供养的这个，就属于是法供养的范围。说到我以广大圣解心，深信一切三世佛，悉依普贤行愿力，普遍供养诸如来。啊，这段的话就是说我以这个广大的圣解心，就是殊胜的定解之心啊，字面的啊，简单的讲，其实就是说你能够深信，其实就是圣解心的一个含义，深深的相信，绝对没有怀疑啊，就能够产生一种定解。相信什么呢？啊，深信呢，其实这个就是说每一个微尘当中，法界的每一个微尘当中都有无量的诸佛，依靠普贤行愿的这种威神力呢，我以各种供品可以普遍供养一切诸佛。其实这个是应该本身来讲应该有一些修力的，它这个无上供养的层次就高了，所以刚才有上供养讲呢时间太长了，一个小时，但是那个只是我们主修的。无上供养呢也是要观想，但你只能观想出一个总相。一方面来说的话，就是说那个深信这一点啊，是我们的一个力量啊，就相信相续当中，虽然现在看不到摸不到感受不到，但是我坚信啊，这个每一个微尘当中会有无量诸佛。那么我要做供养的时候，肯定是我现在现有的财物去做的话，它是很有局限性的，所以它是依靠普贤行愿的，就是依靠这种愿力的这个威德力，然后呢让我对于每个微尘当中的无量诸佛都能够供养得到。那这个供品肯定是一环供养的一种观想，然后借用了这个愿王的这种威德力，它这个就是全部是在自己的修力上面去体现的啊，修行力上面去体现。所以他在做这个无上供养的时候，首先呢安住三轮体空的境界，这个第一条就有点难。刚才讲到的三轮，那么三轮体空的意思就是三轮的本体自性空，那也就是没有一个真真实实实在的一个供养的人和供养的这个物品，乃至于供养的对境，安住在三轮如梦如幻的啊，实际上是一个虚幻的，但是它又缘起，必定会有缘起显现的这么一个状态当中啊，这是佛教里面讲到的缘起性空的意义。千万不要想成什么都没有啊，那个叫断空了。什么都没有的话，我们还要什么修了？那要说起来的话，佛陀也应该是空的。那佛都没有了，我们还修什么呢？这个不是那个意思啊，不是这个说是一个不见了的或者空空如也的那个含义。那只是说没有实质的意思，就像水月、像彩虹、像水月，它这实质上面不存在。相似的比喻一下，然后再观想自己前面的话安住的三世一切如来，然后再观想自己的身体幻化出无数的普贤菩萨。再观想每一位普贤菩萨心间幻化出无数的供养天女，这个有时候在佛网上能够看到一些很漂亮的图像啊，帮助大家观想都是可以的。然后呢，每一位这个供养天女又持了无量的供品，再观想的话前往各位如来面前，其实这一些都要有一定修炼，我就光是脑子这样想想就觉得有点费劲了，是不是？那像我们初学者的话，就是总体的大概这样想一下，这个就叫普贤云供，它叫普贤云供。那么说是无相供养的话，一个特征就是说是啊，具有广大圣解心，安住在这种啊，这个就是说三轮体空的状态中观想普贤云供，就是它又是不没有实质的，又是呢在名言当中缘起不虚啊，以名言当中的因缘法则又不虚耗的一种方式来呢用普贤云供去观啊。另外一个方第二点的话就是啊，这个就是其实这种状态的话就是在行持佛法，其实你这个就是修法喽，它就属于是法供养的范围，因为属于法供养它就属于是无上供养的范围，所以上师从这两点说为什么叫无上供养，从这两个原因的角度呢来做解释的。那我们在这一点啊，从这个法供养来说的话，其实呢因为讲到的是这个普贤行愿品，其实它蛮深的，它其实很多是华严不可思议的境界，它那个意义上面特别的深广圆满。哎，有时候讲起来觉得刚开始学佛就讲这个稍微啊是深了点，但是那个愿力啊很殊胜嘛，那大家的话把基础的掌握了，其他的呢能理解多少理解多少，听一听，先听一听过个耳音也是很好的。你像法供养当中它是最殊胜的，所有供养啊，就是我们一般讲到的这个财供养，还有呢就是尘世供养，就是一个是财物供养是最一般的，然后呢尘世供养意思就是说你去尘世上是三宝， 啊，就是做服务这个意思。这个的话也是一种啊，这个赎身的几字经章的方便。最赎身的其实还是呢法供养，也就是所有的诸供养中法供养最，诸供养中法供养最。这一点的话，就是普贤学院篇当中会涉及到的。那么说到那个，就是从这个上师解释说那个智慧经论时啊，他在这个普贤学院品释里面讲到世间的三种无上供养呢，一个是发菩提心，一个是受持正法，一个是依法修持。这个受持正法就比如说保护佛法啊，弘扬佛法啊，弘扬佛法，这就叫受持啊，受持。那么这个依法修行的，依法修持的话，就是我依靠这个佛法真正的去实修，在自己的相续当中正儿八经去现前，而不仅仅是一个口说，这个的话就是修持佛法。其实这个呢是三种最殊胜的无上。那其实按照这个普贤行愿品它的那个真正的这个无上供养法供养里面的这个条款里面，其实它有七条，就是说修行供养，然后利益众生供养，摄受众生供养，待众生苦供养，然后呢勤修善生善根供养，还有不舍菩萨业供养，就是不舍弃菩萨的事业的意思。那菩萨的事业主要就是弘法利身，然后不离菩提心供养，它总共有这七个，这七个是非常非常殊胜的啊。这种功德的话，那么只要在相续当中哪怕有一个啊、哦、就是真正的在相续当中有一种圣解心并且能够现前的话，你的资粮你已经是正儿八经名副其实的菩萨了。名副其实的菩萨，那个资粮是培积的是最圆满的啊，最圆满的。所以我们作为这个修行人，现在学的是净土，那么普贤学院品本来就是净土里面的一经啊，净土里的一经。那大家应该要知道，其实的话学净土的人发的誓愿是很宏大的哦，发的这个誓愿是非常广宏的，非常的广博啊，我要受持佛法，我要行持佛法，这个才是正儿八经的供养如来。就供养如来的真实意义，最究竟的这个意义的话，其实是弘法利身，是最好的供养如来的方式，是这个意思。啊，这我们从世俗的所有供养当中，这个是最殊胜的。那么涉及到圣意的供养的话，就是刚才说到的三轮体空的那种是最殊胜的。所以一个呢是从世俗角度来讲无上，从圣意的角度来讲无上。当然这地方侧重点这个颂词本身的意义的话，其实是这个世俗圣意二者合而为一啊，那直接呢安住在三轮体空的状态去观想的，是这样的。那就我们说到这是属于无上供养啊，那属于无上供养，那大家呢道理上明白，那自己的相续当中慢慢的去啊这个靠近它的那个含义。下面的话再来看这个忏悔支，忏悔支当中说到，我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与意之所生，一切我尽皆忏悔。这个颂词的话也算得上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用世间的话就是话红得发紫的一个颂词了。因为呢啊，世人都很多都会用这一个，然后在佛教的各大经教当中经常啊讲到忏悔的时候就会用这个。那我们在汉地呢这样的团体当中，你像受戒啊，受戒这种很庄严的这种啊戒场里面的话，它这个主要就是忏罪，忏罪的话，那么这个颂词是作为重点来进行这个祈祷的，那种祈祷很殊胜很殊胜。这一句一念心到啊，无始劫以来的罪业得到清净啊，那这个非常的殊胜。那么我们说到这个，其实啊，像这句话的话，它讲的非常圆满，它把造业的来源、造业的途径啊、所应忏悔的罪业，就这四句话全部包括其中。那么说到这个造业的来源，当然就是什么，我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这就是造业的来源。我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造作的这些诸多恶业呢？都是因为无始的贪嗔痴所造的。那么造业的这个途径，从身与意之所生，就是业借用我的身，借用我的语，借用我的意，然后呢，这是它的途径而产生了种种的恶业啊。那所应该忏悔的这个罪业，一切我尽皆忏悔。这个一切包括的就非常广泛了，就身与意所包括的一切一切的罪业。这是那我们说嘛，什么罪业不是身与意三门造的呢？只要是一个情识，他所有的罪业都是身与意三门造作的，那掏不出这个范围，什么无间罪呀啊，净无间罪呀啊，或者呢从戒律讲呢，你违犯的别解脱戒也好，菩萨戒也好，密乘戒也好，然后的这个佛智罪也好，自性罪也好，无非就是身与意三门造作嘛， 啊，侧重点的话都是归导在意，对吧？你没有这样的一个意，没有这样的意识，没有这样造罪的意识，你是不可能有罪业的。那都是从这里。那么这一切一切的都在我今天要忏悔的范围当中。那这个颂词是非常圆满的。那整个这个念这个偈颂的时候，你就要观想在诸佛菩萨面前不复不藏的方式忏悔所有罪业。啊，所以这个有时候在那种很庄重的场合，啊，所有的僧众在一起啊，啊，至诚忏悔，发自内心的发怒忏悔，念这句偈子的时候，哎呀，那你一念心的话，消无量劫的罪业，那是非常庄严的，那非常庄严的。那作为我们今天学习忏悔之啊这个颂词呢，也是大家经常会啊在平时念诵的时候呢，要这个一文入观，念到这句的时候呢，心里面默默观想。我自往昔以来无始轮回当中所造的一切恶业，都是因为无始贪嗔痴所造成的。那么从我生于一直所生的一切罪业，我今天啊发自内心在诸佛菩萨面前诚心忏悔，就这样的一个意义，心里面呢稍微观想一下的话，功德不可思议啊。那么前面的话曾经有一堂课好像也讲过嘛，究竟意义上来讲，我们每一个众生都具有佛性如来藏。那么这个佛性如来藏就是佛陀所有的功德，我们本来就有了，不是新生之法。那我现在呢，就是说相当于像这个如意宝上面涂了很多的啊，盖了很多的灰尘，你擦干净，所以它的作用就出不来，它的亮光也出不来。同样我们的佛性的话，被很多的障盖障垢呢啊被覆盖了，覆盖的话，所以佛性就出不来，就不像佛和众生的差别，其实就是在这里点上。佛陀的话，他的佛性是完全显露，他的障垢已经让他修掉了。而我们的话也有佛性，但是呢没显出来，啊，被障垢覆盖的。那这样情况呢，忏悔就很重要。你忏悔一分，你的佛性就能往外露一分，看起来好像你增长了功德。所以忏悔真正的内验相还是在啊心相续调柔，身心清安，相续调柔，烦恼减轻，这是他的真验相。他的真言想，为什么一定会起到，就是我一个这个比如说我这外上上面去磕头顶礼啊，这个忏罪，或者呢我用这个像显宗的话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啊黄梁宝忏啊等等这些忏悔，或者呢就是我们说用金刚萨埵的这个心咒来忏悔，你这样忏悔，为什么就是说烦恼就能减轻呢？主要是他障垢去除之后，他的法性佛性往外漏一分，这些东西的话都是自性本善的。这些东西露出来的时候，它必定是是的，这个心相续的话是一种最健康的状态，所以它这个身心清安的相就会出来，这是它真实的验相。所以忏罪很重要，尤其对汉人来讲忏罪非常重要啊，忏罪非常重要。如果说忏悔不清净，到临命终时呢，往生也比较困难哈，往生也是有障碍的，你的业障太重了，到临终的时候就出现种种的委缘，你在那个关键的那一刻就把握的那个能把握住的几率就越来越低啊，那就走不了了嘛，这一辈子的修行又这个就像水没烧开差了点火候一样的就过去了，就很可惜。那如果说是福报比较大啊，业障清净的比较到位，到临终的时候委缘就会少，委缘少的话，那么你平时念佛用功的这些要点，你在临终的时候就不受干扰，就容易去修，你就能够护住你的正念，那么他走的往生的几率就会大大提高，所以这个忏悔是很重要的。然后下面我们看这个随喜之，随喜之，不过这些没问题啊，今天这一堂课讲过以后呢，我们后面的话在藏传净土法还会有这个气质，还会有气质的描述，那个可能就会很细，它里面的内容也会很细，我们还可以有讲的机会。今天先把这个重点啊，该提到的一些重点呢再讲一下，就是方方面面都涉及到的话时间不太够用，那我们先把这个重点呢提一下。说到随喜之，就说十方一切诸众生，二乘有学及无学，一切如来与菩萨所有功德皆随喜。那对于呢十方一切，所有对于十方一切众生，二乘的意思就是指的声闻乘和缘觉乘。有学及无学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有学就指的是有学道，无学是指的无学道。那么小乘的这个有学道呢，主要是指的是这个就是那个小乘圣者他分的这个预留相、预留果。这个预留相、预留果，你们大家要感兴趣这个名词呢，就可以去查一下 俱舍里面有，佛教词典里头也有。最简单的理解呢，这个预留相就是相就是趋向，那就是说他是那个获得，比如说他获得预留果的时候，他前位就是预留相，他马上就会趋向于这个果，那么给他安立的那个阶位上给他又安立了一层一个名称，一个名称。那么修到这个阶位的，他就是没有任何障碍，一定会趋向果，所以他就等同于一定是个圣者了，他肯定是圣者，他不会有。说是哦，到了预留相又没修好，又退回去凡夫，或者说我到了这个一来相的时候，我没修好，我又退到预留果去了，我没得到一来果，不可能，不可能的。就是他一旦到了预留这个相位的时候啊，相的这个位，必定去果，那个意思。所以呢，就安利的就叫八成的这个圣果，就小乘的那个八果是这样安利，因为到了这个阶位，肯定是往后就是肯定会得到他的果。所以呢，就是这个没有任何的以退失的可能性了，所以就这样分的细一点的话，分了八个。一般来讲的话，就直接就是说啊，预留果、一来果、无来果这三果就属于小乘的有学道，因为它还没有达到最后的究竟。那么阿罗汉果啊，其实就属于呢小乘的无学道，就它的这个小乘的这个渐修行果的究竟果位啊，就是无学果。那么大乘来讲，那就是一地到十地菩萨之间就属于大乘的这个有学道位啊。那么这个十地完了就到佛果了嘛，佛果的话就属于大乘的无学果，是这样。那就说小二乘的有学及无学，以及呢一切如来与菩萨，其实这个一切如来就是大乘的无学果，与菩萨就是大乘的有学果啊，有学果，所以它还是都包括在其中，所有的功德皆随喜。那我们现在的话，今天应该已经讲了六堂课了，对吧？今天这堂加上是六堂课。讲这六堂课的时候，我回向的时候，有时候自己糊涂了哈，忘记了。但有的时候呢，记得到就是每次结束回向的时候，我会提醒一句，我说呢把这个今天文思的善根以及三世一切凡圣，三世一切实际上就是十方一切诸众生的这个意思。凡圣呢，就是讲的简单，凡夫，像那个一切众生的这个善根，那么一切众生造的善根也就是以十善为主了，它都属于有漏善根，那么我们也要随喜，我们不光是说只随喜圣者的，我们这个凡夫的这些有漏善根也很殊胜的，非常的殊胜，这个我们也要随喜。那么这个圣的话就包括二乘的有学无学和一切如来与菩萨说的简单，说到三世一切的凡圣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普皆回向，是不是这样讲的？就是提醒一下你们在回向的时候呢，先随喜，随喜以后再把这个功德做普皆回向，它的功德呢就是又修了随喜的那种善根力量，又做了回向圆满的回向，它就会很圆满。我们这个观想的时候，如果是惦记得到这一点，哪怕就是你用一秒钟的时间想到了想到了，那么就跟你没有想到那还是不一样，功德是不一样。所以这个呢也是但是你们知道了之后大家心里面有这样的一种作意呢，但是最好不要弄到自己的小组就好像正儿八经的每个人都必须这样去念，我就比较怕这一点，也是这个就没有必要了这个也没有必要，这个跟我们佛学会的规定也没有这样做规定，所以不能够随便的东加西加哈，不要随便。佛学会的规定早这个平时呢，课前念什么，课后念什么，那就念什么就好了，不要这个一会儿偏一会儿减，这个是不如法的，这不如法的也就主要是道理上面跟大家分享一下，让大家呢在这个懂得这一些为什么这样去讲的一些思路，是这个原因哈。那就说到这个随喜支的话，今天因为那个时间的问题就是有点紧张，本身呢还想跟大家谈一下，因为上师在这里讲到一个说随喜他对他人所做的这个善根呢如果对方境界比自己高，能得到功德的一部分，这段是什么意思我不念了他不分了三层嘛，境界跟自己相同得到相同，境界比自己低能超过对方。其实这个的话给你们用一个最简单的比喻，那么他这个就是说比自己境界高，你比如说我们说的文殊菩萨、普贤菩萨，他们其实都是那个其实都已经成就圆满佛果示现菩萨像，对不对？那我现在说我真心实意的回向一下文殊我随喜文殊菩萨的功德，那我是不是相续中就有文殊菩萨的这个功德了？那可是难的。 否则的话，这咱们大家这个好好的随喜一下，我马上就成文殊菩萨，我就成圣者，我都不用修了，我直接不用修，我就已经成功了呢。修三个无量劫的修法，我一念随喜就到位了，这个有点难的。所以说呢，功德超胜自己的话，你能得到他们一部分。那我们平时有一个回向的时候，那下堂课讲的内容了哈，回向的时候会说到呢，这个三世诸佛菩萨如何回向，我亦如是回向。这句话的意思其实也是这个，我们完全能够得到三世诸佛菩萨的功德，现在是很难的。但是你这样去随同的时候呢，你能够相似得到他们相续中境界的这种功德力，是这个意思。还说这是呢一个意思，这个是这个原因啊，就这句话的话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再说到与自己相同境界，这个还是要分析的，就是发心要清净，你跟他的发心完全清净。有一些道友会有时候末法时期的人比较复杂嘛，他有时候会借这个做借口，他就说要这样子的话，你比如说这个现在大家都佛教徒都放生，然后呢放生都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和一定的模式，那以后放生的时候我把钱交给别人，然后呢甚至于呢我钱也不交，这个诚心，我诚心诚意跪在家里头随喜啊，我这个他的境界嘛，他也是凡夫，我也是凡夫，他也不是文殊菩萨嘛，那我跟他是一样的，我就等于是跟他境界相同，那我就跟他得到相同的功德。有些人居然就会拿这个打幌子呢，打幌子来掩盖自己的一些或者是吝啬或者是懒惰，其实的话这一点是不合理的。以前上师仁波切呵责过这一方面，就是说善根一定要自己去做比较合理，就是如果你实在是时间冲突来不及了，那么你委托啊，就是或你自己随喜前来，然后呢啊委托道友的话这个做了，然后你随喜，那个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你走不开了。但是如果说你能够不是这种情况下的话，最好是自己去行持善法，不要老支着别人，反正我就给钱就行了，坐在家里头哪也不想动，懒得动啊，救度众生的事情呢懒得做，我出钱就可以。这个其实是某一种程度上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懒惰，还是有懒惰，当然善根也是有的，但是呢心相续比较复杂一些。所以我们说到这个随喜与自己境界相同，能得到相同善根，是你的发心是完全跟他一样的，那么他已经能付出行动去这个修集这个善法，你也能。只不过说到随喜的话，就可能因为确确实实是因为一些原因你这次实在去不了，那么你这样去随喜的话，你随喜他的善根，你是可以得到他那个善根力的。如果说你只是找了个借口啊，反正随喜能够得到相同的功德的话，那你可能恰恰就得不到了。这个是因果面前的话始终是不虚好的，骗得了别人呢骗不了自己。所以发心要纯正，发心要清净，修行绝对是要老实一点哈，越不老实呢实际上最后自己吃亏了，掩耳盗铃，最后还是走的弯路，但最吃亏的还是自身，只不过别人的话对你评价好一点而已，那个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了，对吧？这都是虚的东西。那再说起来，说随喜比自己境界低者，那这个的话就是最典型的，像贫女随喜那个，好像是波斯匿王的那个国王的公案。这个公案可能有些道友知道，有些道友还不熟悉，是吧？就是波斯匿王当时的话，七天当中供养佛及僧众，他用了，他是国王嘛，他的财力特别雄厚，他用了这个种种的最好的饮食啊、依据啊，然后供养，尽心尽力的供养佛陀及他的这些眷属，那他这些眷属都是大阿罗汉们嘛，来供养。国王自己的发心也是很纯正，结果呢，就是他不是供养完了之后，他会有一些剩余的饭菜的话，就那个就会。就是那个宫里面的这些服侍的人的话，他就会这个拿到宫外去施了呀，给穷人啊，也不浪费嘛，这样的。所以那些穷人也知道这是因为波斯匿王供养僧众剩下的这个饮食，他们就等在外面。然后其中有一个贫女就看到了之后，她很随喜，她说：“哎呀，她说国王的福报这么好，现在的话居然能行持这么大的一件善法，哦，真的是太随喜他了，就是心里面万分的欢喜。”因为贫女的那个心太清净了，超胜了国王自身，所以到最后呢，那个每次不是吃完了之后呢，佛教里面是有一个节斋，节斋的时候是要给施主回向的嘛，然后呢佛陀就问国王说你这次这个供斋的功德你想回向给谁呢？ 啊，国王的话理所当然的就是说，那肯定嘛，这个供斋的话就我功德最大吧，是我供的啦，啊，我供的斋肯定我功德最大，所以国王就说嘛，回向给功德最大的那个人，他还是很有优越感的。结果国王就念了那个贫女的名字，那个佛陀念了那个贫女的名字，这下国王就不高兴了呀。那怎么可能一个贫女超过我的功德，连着好像是几天呢，都是这样子。最后国王忍不住了，就是这个公案啊，我们后面不说这个呢，也以后碰到那个公案的时候，他还有啊细节上面的一些。那我们说，贫女她这个她自己又没有供，她一分钱都没有，是吧？穷的是个乞丐了。那为什么能够得到甚至于亲自供养的国王的这种功德，真实供养的这个功德，这个就有点不可思议了。这个就说明回向的力量很强大，随喜的力量很强大。所以这一点的话，就是说你的那个随喜的发心呢，非常非常的清净。所以任何一个修法呢，它都是在心上面去建立的。外相上面你怎么看的话，那么我们凡夫人看外表，对吧？那佛陀的话看真正的内心，咱们是没有办法去评判的。我们虽然知道这个道理，但是我们也不敢说，说这个真实供养的人，还我在这里好好随喜的人啊，我功德比他大，我肯定是不敢讲的。你也不知道那个真正供养的人他是多大的发心，你也搞不清。因此，也我们没办法去评判。或者是源于说那个人供养他平时就烦恼挺重的，所以我在这回向我肯定功德超生他，我也不敢这么讲。为什么呢？那平时他有烦恼，你怎么知道他供养的那个时候就生烦恼了呢？或者说你怎么知道他供养的那个时候对上师就没有真信心呢？我们凡夫看不出来，所以就落到实体上面的话，我们是没有力量去决断的，只不过知道有这么三种可能性。那我自己的话就是意思是什么呢？只要自己能做善法，还是要自己去做，不要指望着别人，不要光靠一个随喜觉得就能把自己的功德修上去了，这点不好说。只能是说我们平时这个修法是落脚点是在哪里呢？你自己没有时间的时候呢，要去修随喜，你有时间的时候，你自己在同时做的时候，你还要去修随喜。你自己做的是你自己的那一份，别人做的是别人的那一份，那么你自己做了这一份，你自己的这份的同时，别人任何人做的，你看得到的、看不到的、认识的、不认识的，这一切众生的这些善根，甚至这些众生他学不学佛也没关系，他只要是行持了善法，他发了这种清净的念，都是你随喜的对境，范围很广大吧。所以佛教徒的这个修法，他七支供的那个范围是非常非常广博的。那还要说到一点是什么呢？我们这个随喜的话，其实它会起到一个真正的真实意义上面呢，讲到调心的那个作用上面，它实际上是对着嫉妒的啊。这个我们到后面藏传净土法那一块的话再仔细学，因为它那块就是在进账的地方的话，讲这个用七支供来讲，它整个就分了七支供的科盘，那个会讲的比较广。我稍微提一下，就说到其实这个随喜呢，它是可以对着相续中的嫉妒的。他随喜是个什么样的心态呢？欢喜别人行持这个功德，发自内心的高兴别人做这种功德或者拥有这样的福报。所以真正的严格意义上来讲，按照那个心性修习的实修引导上来说的话，修随喜心的时候，他是要观想一个又有种性也好、福报也好、相貌也好、财富也好，就什么都好的一个人，你圆他作为对境，你可能还不如他呢，然后你还圆他做对境，然后高高兴兴的去随喜，希望你的福报能永远具足，希望你好上加好，希望你永远都没有痛苦。他修这个就有点难的。其实这个喜心的话，他也是心是很广博的，心是非常广博。那我们有的时候想想自己啊，跟自己一起学佛的，然后呢这个智慧呀、信心啊都差不多，能力上面你也不比我差，我也不比你差的人，如果有一天他真的发达了，甚至有一天他高高在上，他成了居士的这个居士头了，或者说他得到上师的青睐了，假设说啊得到上师的什么青睐，或者说他得到名誉，大家对他交口称赞的时候，那心里难受啊，那些心里就肯定会有失落感。那这个东西的话，这个说起来表现上面像失落，其实就是嫉妒，就是嫉妒。所以人修这些法，这是虚不得的，他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那我们入行论里面有一个最经典的话，非常经典的，不愿比正觉，岂愿比获利。我可能念错了哪个字啊，意思说 那个哦，不对，说反了，又说反了，不愿比获利，岂愿比正觉嘛？我是觉得一解释起来有点问题。它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连让对方获得一点利益的那种心愿，其实都不能真实的拥有的话，你怎么可能愿他早日获得圆满正等正觉的果位呢？我们不是发菩提心，天天这么回向的，愿一切众生早成佛，天天发这个心，然后天天一想的话痛苦流涕，结果呢，回头他真的得意的时候啊，他真的出彩的时候啊，你觉得酸酸的啊，很失落啊，觉得开始跟有一些比较强势的人的话，他就开始跟他较真儿、竞争，显出来好像都是在佛法上啊，越来越精进，还挺好的。但是实际上他的关键的那个发心点上，落在这个计较的点上的话，他其实就杂染了嫉妒。那随喜心的话是嫉妒的直接的一个唯品，就是修去掉嫉妒心的一个最好的对治力，是这样子的。你如果发自内心的人家好了也不会影响你觉得好像哎呀怎么我不好啊，人家这个得到上师的重视了，你会很失落，哎，上师为什么没有看中我，其实我不比他差。就是像这些那种嫉妒的这种成分慢慢的修掉了以后啊，那么发自内心的他好了以后你满心欢喜，你没有没关系。像那个贫女就是这种心态嘛，国王的那种福报他没有心酸啊，他没有觉得说啊我怎么不具有啊，心里有记那个叫现在世界上的人说叫什么羡慕嫉妒恨呢、现在人是用这个话，其实他确实是一种心态的体现，因为大部分人碰到这样的对境的时候都会心里有失落感，会有落差，他就很难就是发自内心的去赞叹别人啊，去支持他呀，去怎么样啊，甚至于这个对方如果出了一点美元的时候他还很高兴，看吧你得意吧，你现在啊这个怎么样了，是这种的话其实都是一些嫉妒的心态。那我们要修随喜呢，今天这个呢就不广讲了，那主要是说其实随喜的那个发心的状态，他就是随喜他人的功德，随喜他人拥有这些福报、这些境界、这些功德、这些信心，我诚心诚意的欢喜，其实这个叫随喜啊，这个叫随喜。这种心态一旦有了，你怎么可能有嫉妒？他就直接是断除一些烦恼的唯品。那这个修法其实是很深的。那最后一个的话，讲到这个请转法轮啊，请转法轮之呢是说十方所有世间灯。最初成就菩提者，我今一切皆劝请转于无上妙法轮。这里的话就是说这个十方刹土当中所有的世间明灯，这里的世间灯是指的佛陀嘛，世间灯是佛的称号当他们最初成就菩提的时候，我都殷勤的劝请他们广转无上妙法轮。这是因为有一个缘起的，不是曾经佛陀在2500年前示现了这个成道以后，刚开始49天当中没有传法佛陀说了一个什么偈子呢，就是说生起离息光明无为法，犹如甘露法性无异德，就是说他这个是具有生、具有寂、具有离息、还有光明、还有无为法的这五种特征的这个法性的自信呢，像甘露一般的法性的自信我已经得到了，被谁宣说亦不可证悟但是呢这么甚深的这个法，我跟谁讲的话谁都不可能懂的，谁都没有办法真正切入到他的那种本心当中，故当无言安住寂林中，所以我应该不说就是无言安住在寂静的森林当中。当时佛陀说的这一句，后来不是那个梵天和帝释再三的劝请，再三劝请佛陀广传法轮，他们那个劝请的那段其实很精彩，就是佛陀你曾经在三个无量劫当中布施了无量的这个头目手足，就是为了现在成就正等正觉来度化众生的就是为了给众生宣讲真正的正法。以前你在用你的血肉在布施众生的时候，你不是曾经发愿都是用说未来的话我用法来饶益你们吗？那现在佛陀你已经成就正等正觉了这个怎么这个为什么不去实现你最初的那个愿什么的那个非常的恭敬但又非常精彩的那种这个请法的一段祈请，最后的话这个也是再三请求的话，世尊呢答应转法轮，后来的话就广转三转法轮。三转法轮，第一个四谛法轮，第二个呢是无相法轮，就是般若空性的，第三个的话实际上叫做善加辨别，实际上就是讲到如来藏光明方面的三转法轮，是这样。那我们说这个请转法轮确实很有必要，这个末法时期呢所有具象的善知识都是佛是化现，那么善知识的这个注释与否或者是 是不是讲法与否呢，跟弟子有直接的关系。一个方面，弟子是法器，要有一定的福报，然后的话，弟子相续当中有这样的一种希求之心啊，因缘具足的话啊，那么这个善知识的话，他这个传法的因缘就很好啊，就会具足，是这样，他这个都是要看缘起的。那么如果说作为这个弟子的身份呢，对法没有异乐，对这个也觉得有吗没有吗无所谓。再有一个呢，求到法了以后呢，不依教奉行的话，这个其实就是啊，上师他这个讲法的这种因缘就是隐没，就是隐没。他这个因缘是非常微妙的一种，非常微妙，绝对不是说啊，我们只要拿一个大海螺，拿一个大法轮，啊，这个哈达一包往上师的桌子上一放，上师你广传法轮，一句话就解决了。这是一个外在的一个表法，那个也很重要。但是最关键的决定性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我们的那个发心啊，是我们的这种啊真实意义上的话，这个承诺弘法利生，承诺依教奉行的那个发心，这个是其实真实是请佛注释，请转法轮的根本的原因啊，根本的原因。所以呢，就说有的时候啊，你像上师这里提到嘛，那以某种当有时候呢，善知是以某种因缘不传法。有时候是患了疾病，有的时候是看到弟子很多不如法的行为显现上，心生厌离嘛，心生厌离就觉得厌烦了，哎，不想带了，弟子现在不听我的，既然弟子不能够依教奉行，那我留在世间没有意义。因为善知识到了世间就是为了渡人的，渡人的话，那么渡人这个人呢，一定是要依教奉行他才能被渡。那如果说弟子呢在上师跟前光是围着上师粘着上师，然后呢给上师端茶倒水，光是这个东西却不依教奉行了，该烦恼该烦恼，该草嘛就草啊，这个弘扬佛法利益众生这方面不考虑，然后自己的习气毛病不断掉，那么上师待你跟前又不是光是说啊，我就靠你给我端那一杯水我留在这里，那就没有意义了。你再怎么样去尝试是没有意义的，上师像知识这种他就会实现圆寂，因为他不是说没有慈悲，他是想到什么，目前看来因缘不成熟，因为我的这些弟子众不能够听受我的教授啊，我教授的话对他们目前来讲不起作用，所以说就暂时就会显现隐没，我未来再度化他们，等他们相续成熟了我再度化，他就会实现这种圆寂的这个相，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们讲这个本来应该是说请佛注释的那一段也会涉及到的，但是佛陀注释就会转法轮啊，那么转法轮的这个呢，是跟那个是有很紧密的关系的。然后这里讲的时候呢，尤其提到弟子行为不如法这一段，应该呢，这个作为我们自身来讲，还是一定要注意的，是一定要注意。如果这方面不注意的话，就很麻烦。你天天光是给上师做大供养啊，给上师这个拿着法轮请求转法呀，这些是不起真实作用的。那主要是依教奉行弘法利生，这个就能让所有的善知识欢喜，让所有三世诸佛生欢喜心，这一点很重要。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这个我还要再用几分钟的时间跟大家提一下，你们一定要清楚啊，依止这个具象的是从这个评判这个具象的善知识的角度来讲，具象的善知识的话，它都会像佛陀那样，佛陀来到世间是怎么度众的呢？讲法度众，就是宣讲这个法，告诉你解脱道怎么走。所以我们就说嘛，无畏汝说解脱道，当知解脱依自己，这是佛陀曾经说过的话，就是我跟你讲的是给你讲解脱道怎么走的方法，你要知道呢，解脱要靠你自己，就这个意思。那所有的善知识到世间来，他一定是要给弟子教授的，给弟子宣讲真正的佛法，告诉弟子怎么样去闻思修行，怎么样去修行，怎么样去走出这个轮回，这个是善知识的一个本分和义务。那么如果说我们在鉴别是否是真正的具象善知识的时候，这个是最牢靠的一个标准啊，最牢靠的标准，他一定要给弟子宣讲真正解脱的这个道的这个意义啊，解脱道的这个意义啊，然后呢怎么样去处理轮回的这些方便，他要教授，那么才能对弟子起到真实的饶益作用，是这一方面啊。今天就点到为止，点一下啊。关于呢这个医师的上面的话，这也是作为一个考察的一个标准，这个意思。好，今天总体上呢就先讲到这儿吧。其实请转法轮有很多殊胜的功德啊，我们通过那个你像净土，它不是最大的障碍就是忤逆之罪和舍法罪和谤法罪嘛。 那么这个请转法轮，包括自己尽己所能宣讲佛法、弘扬佛法的话，就能够遣除那个舍法谤法的罪业，这是他的直接对治的一个对治法，直接对治的法，所以正好是净土往生净土的障碍啊。假如说以前因为不了知、不了解，无意当中造作了一些谤法的罪业的话，那么这个你就请转法轮是很有必要的。那么有时候呢，我们在这个医治上师的过程中，看到上师确实生病啊，或者生生厌离呀、那个时候啊，这个点的时候呢，那你们一定要这个祈祷上师那个转法轮啊，长久住世啊，就是这种因缘呢，就是不能够就是说好像这个觉得无所谓啊，反正上师的悲心是始终是周遍的，上师只是一种显现。其实泥烟中的缘起很重要啊，佛陀在2500年前示现涅槃的时候，就是最后的话实际上是那个有一位男居士了，一位男居士叫什么忘记了，他这个就祈祷佛陀长久住世啊，长转法轮。后来佛陀又多住世3个月嘛，又度化了无量的众生，所以那个功德不可思议。而有时候我们这个请善知识转法轮，比如说请求善知识宣讲佛法，或者具体说上师你能不能讲哪个法，那上师如果觉得这个因缘还不错，他真的讲了，那么上师一旦这个口一张一讲，利益的是无量的众生，就是无量的人类以及非人类他都可以得到利益，那么这个因缘你请的，所以他功德是很广大的，功德非常广的。而且上知识一旦承诺的就愿意这样讲法的话，那就预示着上知识肯定是住世嘛，那肯定是住世，这两个都是合起来就是分不开的。所以这种修法呢要修啊，平时的话就是如果真的要碰到一些特殊的这种情况，那么要记得到这一点啊，该请的时候及时去请啊，该请的时候总不是说总是见到上师就念念巴巴的光讲自己的痛苦啊、烦恼啊，然后这个不行啊，那个矛盾啊，这些呢其实要看场合啊，有的时候的话要心态堪能一点啊，这个要主动去请法啊，主动呢表现出对法的意乐，这其实是留住上师长久住世的意义，是这样啊。好，今天我们的课呢就先讲到这里。
苏南德伊坦加热巴尼陀内尼比扎南潘西讲杰嘎那奇瓦隆扎巴伊这辈子里周啊周啊小文殊师利用满之不想回心意复燃，我今回向主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谈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主善根，唯得不现殊神性，生生世世不离世，恒世享永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义，唯愿速得金刚智。